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圣经电视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我们今天要来进入出埃及记的第一段，我们会讲到从第一章大概到第七章，我们要来思考一下，有关于选民在哀苦当中来被神听见、被神眷顾的过程。我们之前在讲概论的时候谈到，我们可以用这个教会论的角度来看出埃及记。对我们而言，我们在进入教会之前，我们成为神的选民之前，我们就像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这么的苦难、这么的难过，几乎要被灭绝，在无限的这种压榨当中过生活。那神是怎么来看顾我们的？让我们透过这段圣经来思想。在出埃及记的第一章，我们第六节这个地方写道，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这个话看起来是一种的祝福吗？当以色列人进到了埃及，我们在这个创世纪，我们知道，当时的约瑟他其实是已经预想着他们要出埃及了，所以安排他们住在歌珊地。这个住在歌珊地，一方面是选择远离这个埃及的文明，一方面是让埃及人因着他们的职业、他们的生活方式而讨厌他们。这个是互相的一个切割啊，这个在约瑟的设计当中，他是已经预想到，因为神早就跟亚伯拉罕讲过了，这个他的子孙要去寄居，而经过了世代之后，才能够再回到迦南地，神的应许之地。所以当雅各要下去之前，虽然已经离那个应许已经过了很久的时间了，但对他而言，他仍然知道，仍然记得，所以这样子一个应许，这样的一种对未来的期许，我相信约瑟也是从雅各那里很清楚的知道的，所以他才有了这么好的安排。可是，在这个安排之后，当约瑟和他们那一代的人都离开了，他们后面的人知道这些事吗？恐怕是不太清楚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以色列人生养众多，极其强盛。而且繁茂遍满了那个地，这个在当时代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这种资源，人力自古以来就是最重要的资源，对于国家而言，人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这样子的一个生养众多，当然是神的恩典，可是这个神的恩典却引来了不认识约瑟的埃及兴亡的害怕。所以在第八节就讲到，这个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在这地方我们稍微的讲一下当时的一个时间点哈。如果按照我们现在对于出埃及记的这个内文的一些推敲哈，这大约发生在埃及的这个12或者18王朝的时候哈。这大概是距离现在已经超过3500年前的事情。大概在西元前的15、16世纪左右发生的，我们没有办法很清楚，但大致可以这样的推理推测。那在这个地方，这个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很可能是换了民族了，因为埃及当时是有这种上埃及跟下埃及的在轮流的统治，在互相的争取这个埃及的主导权，所以这个带着约瑟的这个王朝，这个尊重约瑟的这个王朝应该是已经被推翻了，所以新上来的王朝并不认识约瑟，所以不会去纪念这个希伯来人他们过去对于这个埃及的贡献，跟对于这个埃及人的这种密切的关系的。所以在这地方，他对他的百姓说：“看哪，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比我们还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遇着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 所以对他而言，以他的角度，他没有什么错误啊。这个世界，对于我们的一些奇怪的这一种想法或者动作，如果你换位思考，站在他的立场，他没有错，他只是在用他自己的价值判断来看待我们这一些跟他们不一样想法的人。就像在这个地方的埃及兴王，他看待希伯来人，他用的是他自己的利益的角度，所以他并没有错，只是他不明白神的这个应许，不认识神的大能。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你就会看见，其实神不只是以色列人的神，他也愿意做法老的神。这个在我们的下一次的讲论当中就会特别的去提到。在这地方，他谈的是一个利益的问题。第一个，怕这一些人跟外敌合作；第二个，怕他们离开。这个都是对于埃及而言他需要的利益啊。不要让这一些外族人成为我们的危险的来源，也不要让这一些的外族人的资源被拿走了，离开了我们。所以在当时，他们才会想着用巧计来对待以色列人。那他们一开始的做法就是让他们去盖基或城，希望用这种苦工，让以色列人的力量被消耗。可是第十二节这里却写到，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啊。所以，这是一个有一点好笑或者说讽刺的一个状态。当你越想要借由这样子的事情去灭绝以色列人的时候，没想到以色列人却越发的蔓延。用蔓延这个字，这有点反讽的味道，好像你越不要它，它就越多，好像那个植物乱生长的情况。在这个地方，埃及人为着以色列人愁烦。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他们这样对我们，我们好难过，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他们因着我们也难过啊。所以当你想到这里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属神的选民最后是必须分别为圣的，并不要太想要寄居在这个世间的。我们要很明白，我们只是一个寄居的身份而已，我们不属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也不是我们该追求的啊，因为我们大家在这当中似乎会是彼此折磨的状态，但我们没有要折磨他们，这个我想我们很清楚，只是在这过程中，我们的存在也让人家并不舒服啊，所以你就可以比较合理的去理解对方的感受。所以第十四节，写到，当埃及人让他们做更多的苦工的时候，他们因着做苦工而觉得难过啊，对不对？这是必然的嘛。所以我们常常感受到是我们这一面没有感受到对方的状态。可是这样子一个状态，就导致了后面我们必须要分开这样子的必然的结局。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只好再想了第二招。埃及王这里就要求收神婆，说你们，去帮人家这个接生的时候，记得哈，看到男婴就把他给弄死啊。没想到这两个收生婆，他们却是敬畏神的，所以呢，他们不愿意按照法老的要求这么做，于是这个法老就叫他们来说，你们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第十九节，这收生婆也很有智慧，他们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和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收生婆还没到，他们已经生产了。有人说，在这个地方，这两个人是不是讲谎话？其实这不用讲谎话啊，这个其实并不困难。如果我是收生婆，我就，到了他们家的门口，在那里散步，等着听到娃娃的声音，我再进去就好了。这样是没有说谎话的，这个是一种应对的智慧。在这个地方，因着这两个收生婆他们这样敬畏神的态度，第二十节，神厚待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这两个收生婆， 原本到底是什么状态，我们不是那么清楚。一般收生婆大概都是年长的女性啦，通常自己本身也应该是有家室才对。可是在这里这样看起来，他们两个本来应该是没有家室的状态，神因着他们敬畏神的心而赏赐他们家室，让他们可以这个有好的日子。在这样的情景之下，法老只好再变招。这时候就从暗中的这种作为 明朗的成为一种直接的迫害。第二十二节，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的性命。好了，只好明着来了。在这情况之下，神属神的子民他自然会有相应的作为。所以第二章提到有一个立位家的人，夫妻都是立位人哦，他们两个生了孩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三个月，藏到不能再藏，只好把这个孩子放在蒲草的这个箱中丢到河里去。这个事情我们知道这是在指着这个摩西的出生的一种困境。可是在这里我们认真去想一想，这两个夫妻他们为什么这么做？这是因为他们的孩子特别帅吗？我想应该不是吧。我想我们生过孩子大概也都知道，孩子生出来虽然是我们的心头肉，但你说真的能帅到哪里去也是有限啦。其实这个在希伯来书有特别的去交代，他们是凭着信而这么做的。其实认真来说，摩西已经有了哥哥跟姐姐，就是亚伦跟米利暗，所以这个孩子的出生他并不是很单纯的说啊没有孩子，他是真的因为因着信心而把他生下来的。神成全了这一家人的信心，竟然让他们遇到了一个很奇特的状态。我想当时他们做这个动作是很不得已的，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这么做。看起来好像放弃了自己的孩子，但他们却派这个孩子的姐姐跟着这个蒲草箱，看看能不能发现这个孩子是怎么样得到了这个神的恩典的。果然神就安排了，安排着第五节写到安排法老的女儿来河边洗澡。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埃及公主，那在历史上去推断，这可能是在埃及历史上一位很重要的女摄政王，那也有人称她为女法老。在这个其实我们细节上我们不用太去这个追究，因为圣经既然没有写，它就没有的那么的关键的意义。这个埃及的公主她违反了法老的命令，她将这个孩子捡起来并且收养。收养的时候很好玩，这个当你想一想这个埃及的公主打开了这个蒲草箱，发现这个小孩是希伯来人的小孩，因为他们的肤色一看就知道了，在这个时候一看就知道是希伯来人的小孩。这时候从旁边的芦苇又跑出了一个小女孩，说我可以帮你找一个希伯来的妇女做她的那个奶妈哦，你觉得好吗？你觉得公主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没想到神感动了这个公主，让这个公主同意了她的作为，所以摩西竟然可以保存性命，而且在自己的家庭里面长大，这是神特别的恩典。这个法老的女儿竟然帮摩西取名叫做，因为是我把她从水里拉上来，这是摩西这个名字的意思。竟然纪念这一件事情，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埃及公主应该不是普通人，不然她没有这样子的权力，没有这样子的勇气做这件事情的。可是摩西长大了之后，他知道自己其实是希伯来人，他知道自己应该不属于这个埃及的宫廷，所以他虽然在埃及的宫廷里面学习了所有的学问，有了良好的一个养成教育，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就有特别去讲到，可是他的心仍旧是一个希伯来人的心。所以当他长大了之后，十二节他出去看看他的弟兄，他知道这是我的弟兄，他发现这些弟兄被埃及人欺负，所以他一时义愤填膺， 杀死了对方。杀死了对方之后，就将那个埃及人埋在土里面，想说事情就过去了。没想到第二天，他看见了两个希伯来人在打架，所以这时候他就去骂他们说，你们怎么可以欺负自己同族的人呢？没想到那个人却反过来这个对他不礼貌的说，你是谁？你凭什么来命令我们，来管理我们？你是士师吗？你是审判官吗？难道你想要杀死我，就像昨天那个埃及人吗？哇，这个话一出，他就知道啊，我待不下去了，因为这事情必然流传出去，所以他当下就决定跑到米甸去居住了。在那地方，他遇到了自己的这个未来的另外一半。哦，这个希波拉，这个希波拉的爸爸是米甸的祭司。不过这个米甸的祭司是很特别的，从后来你可以知道，这是一个敬拜耶和华的米甸祭司。所以在当代还有一些人其实是在不同的地方在敬拜耶和华的。哦，在这里，哦，他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摩西，而摩西在这地方也就成为他们家的一份子。所以有人说摩西是入赘到了希波拉的家，这是有理的啦。哦，从后面的一些动作来看是如此。23节写着，经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眷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所以在第二章的结尾，神很明确的表达，我知道。这里当中的我知道，经过了40年。摩西40岁的时候跑到了旷野，这我们后面会从经文里面对照看得见的。而80岁的时候他再回到埃及去。在这当中经过了40年。有人会说，神为什么要让以色列人经历这苦难的40年？为什么不早点救他们呢？其实这就是人还没预备好。其实神早就知道啦，神早就在等待啦。当摩西出现的时候，如果按照时间推算，是满了他们进埃及390年了。哎，所以已经快到400年啦。可是摩西这样子的一个举动，让整个事情拖了40年。因为摩西还没准备好，神所预定的这一个带领者，他需要40年在旷野里面好好的磨练他的心性。很多的时候是神在等人预备啊，而不是神没有这个动手啊。接下来在第三章里面，神出现了。神在西乃山，在荆棘的火焰当中来这个遇见了摩西。这是神故意的显现，让摩西很讶异来到他的面前。在这个第四节这里，我们看第三章第四节，耶和华神见他要过去，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所以在这个地方，神要求他要有一个分别的态度，你不要把这地方当作这个一般的地方。脱鞋下来，一般来讲他们是进到自己的地方，进到自己休息的地方才会脱鞋。在这个地方，这就是他的家，在神的面前，他回到了神的家中。所以神要他脱鞋进前来，他因为怕见神而把自己的脸给蒙上了。接下来在第七节开始，神就向他讲，其实你们所受的苦我都知道，而且呢，我今天就是要来实践我与你们的这个祖先所立的约的。我现在要派你去将我的百姓从埃及当中领出来。这个时候的摩西，经过了40年的磨难，他变了。11节，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在这地方，神跟他说，你就去就对了，等你把他们带来这里了，就证明了，你带他们来这里的时候就证明我讲的话是真的。请问一下，换成你是摩西，你会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证据吗？ 对他而言，他很难接受的。可是其实对他而言，他更困惑的是，我是什么人？我有资格吗？因为经过40年的磨难，他知道自己只是一个软弱的人。他不是像40年前那么的意气风发，认为自己可以做什么。在这个时候，他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了。当一个人哦，懂得在神的面前谦卑的时候，正是神要用他的时刻。所以在这个时候，摩西听了神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反问神：“你说是我们祖先的神啊？到时候百姓问我，他叫什么名字，我怎么回答？”这个第14节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来到你们这里啊。”在这个地方第15节特别讲到：“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个耶和华的名，这个在神学上有很多的争议在这地方我们先去跳过它，不管它。在这地方，神要展现的是他是一切存在的根源，万有都是因他而出的，所以应许，他的应许绝不落空啊。他要展现的是这样子的意志啊。所以这个摩西听完了神的话，他知道了之后，不过他仍然没有办法鼓起勇气啊。所以呢，我们看到神对他的勉励之后第四章这个地方，摩西说：“他们不会相信我的啦，他们不会听我讲的话啦。”他们怎么会说？他们会觉得说什么耶和华向你显现，你乱讲。这时候神给他两个神迹的证据，叫他把手上的杖丢到地上变成蛇，又让他的手可以放到怀中拿出来，就有了大麻风，再放进去，大麻风又好了。这两个证据对当时的他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根据。其实我们人常常在认识神的时候，还是需要一些外在的证据的。其实前面的这一些道理，他听了他是懂的，可是他没有证据的时候，他很难相信。所以当神给他这两个证据之后，他就无话可说了。虽然无话可说，但心里还是不服气的啊。所以第4章的第10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你不觉得这句话很好笑吗？拙口笨舌的人会讲自己拙口笨舌吗？从这地方你就可以知道，摩西绝对是能言善道、说话很有学问的人啊。在这地方，这是他的托词而已。所以神说：“是谁造人的口，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难道不是我耶和华吗？你去，我会给你口才的。”这时候摩西只好耍赖了。第13节，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啦。”这不知道该怎么推辞了，就只好：“哎呀，反正叫谁都好，不要叫我就好了。”我们人常常会是这个样子的。在这个地方神就发怒了，然后跟他说：“你不是还有个哥哥吗？那叫亚伦的，他很能讲话啊。你回去，他会来迎接你。到时候他看到你，他会很开心，他就会成为你的这个嘴巴，你要做他的神啊。”这个神在这个地方到底是怎么生气的，我们没有办法清楚的知道。可是当他这样应许这个摩西的时候，摩西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推诿的事情了，因为他说他拙口笨舌，好啊，没关系，我派人帮你嘛，这样总可以了吧？所以他只好回去了。当他回去了之后，4章的18节，他跟叶特罗讲说：“我要回去。”叶特罗祝福他，并且送他们回去。这时候在第20节的下半句，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在这路上神要杀他，因为他的孩子还没有行割礼，所以这个是一个归属神的记号。在这个第4章的下半段就讲到，西波拉来为孩子行割礼，让神不杀摩西。我们今天进入神的教会，当然要有属神的记号，用我们今天的教会在讲，这就是一个洗礼的记号是我们蒙神赦罪的一个动作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记号。那在第4章的结尾，当这个摩西跟亚伦相遇之后，他们就赶快去见众长老。 告诉众长老神的话，还有行了那两个神迹给他们看。第三十一节，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哇，你看大家同心了，对不对？还早呢，这只是开始啊。在这个时候大家听见了很感动啊，哎呀，没想到神竟然知道我们这么辛苦啊！神所差派的使者终于来了。可是有那么简单吗？事情当然没有这么简单啊。出埃及记的第五章，当摩西亚伦得到了众人的附托，他们就去见了法老。见到法老的时候呢，你注意看第一节，第五章的第一节底下的内容。其实神已经透过摩西预告了将来要发生的事了，已经告暗示他会有所谓的瘟疫 来到哦。在这个时候埃及王根本懒得听他讲这些啦，你不要跟我啰嗦这些，你怎么可以叫百姓旷工，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啦。这个你看看现在百姓以色列人这么多，嘿，拜托你叫他们把担子放下，那我们怎么办？今天哦，当我们想要按照神的旨意而行的时候，就别人而言啊，这是他不能接受的啦。你凭什么？你为什么？你这样子破坏了我们整个秩序啊。所以在这地方法老要求加重他们的功，他们搞什么鬼，还想要偷懒哦，时间太多是不是，叫他们自己去找草来做那些砖吧。所以这个以这个法老的督工齁，就更严格的做了这些要求之后，第十五节齁，五章十五节，以色列人的官长来哀求法老说，为什么这样对待你的仆人呢？法老说，你们很懒惰，你们是懒惰的，什么要去敬拜耶和华，草不给你们了，但是砖不可以少，赶快去把砖做出来。所以二十节写到，这些百姓的长老遇出来外面，一遇到了摩西亚伦的时候，就对他们生气啦，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为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给他们，在他们手中要杀我们啊。啊，在这时候，刚刚前面不是好好的吗？怎么现在就反目了呢？人就是这样子啦，人只站在自己的利益，我们身为神的选民不可以这样子哦。在这个地方，这些长老们他们的示范，就让我们知道人真的很软弱。后来这些的百姓，他们的应景不能够听从神的这种吩咐，最后是要死在旷野里的。这些百姓这样来跟摩西抱怨，那摩西呢？第五章的二十二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啊。摩西也会难过，也会软弱的。所以在这地方对于摩西而言，他觉得自己很无辜啊，自己很无奈，我不是早就讲了吗？所以在这个第六章，神还是要求他再去一次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第十节，第九节，六章的第九节，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人，只是他们因苦工愁烦不肯听他的话。当然啊，换成我是百姓，我也不想听啊，对不对？你看你前面去，搞得我们现在很痛苦了啦。第十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进去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么肯听我这拙口笨舌的人呢？那我们来跳到这个第二十八节，当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说话的日子，他向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你都要告诉埃及王法老。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看啊，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法老怎肯听我呢？对于摩西而言，他也很灰心很难过啊。可是神再一次的命令他，反正你就这么做吧，我会把我的军队从埃及领出来的。在第七章，这个摩西跟这个亚伦再一次的来到这个法老的面前，他们想要再说服法老。可是法老真的会听吗？我想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法老是不会接受的。那我们今天的所讲的先到这个地方，因为在这地方你可以看得见， 人在苦难当中，虽然想要依靠神，但常常信心是不足的。不要说百姓如此，长老也是如此。不止长老如此，连摩西也是如此。但是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不会因为人的软弱而停止他的救赎计划。所以虽然摩西多次的向神推辞，但神仍要求摩西再去见法老。这在我们这个与神相遇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妨去思考一下，过去每逢我们软弱的时候，神是如何的恩待我们，神是如何的鼓励我们，神是如何的帮助我们重新回到他的面前。我们在这一期结束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求神来引导我们的道路，我们同心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感谢慈爱天父真神不离不弃，感谢你的公义与怜悯，你的信实与慈爱。我们人在你的面前其实是不配一提，但因着你对我们的爱，因着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你不断施恩帮助我们。在我们的视角当中，虽然苦难一直的来到，让我们很无奈，但如果能够从你的视角，我们就知道，原来你是在等待我们的预备。当我们愿意下定决心来跟随你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从这些的苦难当中来摆脱，才能够离开罪恶的辖制，才能够真心的依靠你。所以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祈求，求你的圣灵带领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智慧，有这样的勇气，在这人生的旷野路上，能够一直走到你的慈爱、你的恩典当中。我们在结束今天的聚会之前，这样子来向你献上祷告与祈求，愿你纪念看顾我们。哈利路亚，阿门。
是否我能够坚定不移我脚步，这世界？